来，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为我们以下的这堂课，我们来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在传福音的技巧上，或者是我们有一颗愿意热心的心来传扬主你自己的福音。主，求主你帮助我们从讲的跟学的我们一起都得蒙造就。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刚刚逸婷跟我们提到说要持守真理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样把福音给传开来。那刚刚在第三课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一个那个八股哈，上面他刚刚讲到那个八股，我们传福音呢，不要落到一个陷阱里头。那个陷阱是，这个一讲到罪哈，就要跟人家从头讲到那个罪，然后呢，就噼里啪啦，然后这个很多人就罪是什么，我都搞不清楚了。然后你说我是个罪人哈，所以呢，我盼望这一堂课我们能够重新来思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能够来传福音，让听的人他愿意来接受这样的福音，他听得进去这样的福音。那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讲说我们的怎么样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技巧，但是呢，我想从另外的角度来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要很清楚，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才不会我们落到一个光景，我传了老半天我不知道我在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是说传了老半天我没有什么成就，我走不下去。所以当我们在讲方法的时候，当我们在讲怎么样去做的时候呢，我盼望再回到前面来跟大家一起再一次来复习，或再一次来思考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神并没有把传福音的这样一个工作呢交给天使，但是神却将这样一个传福音的工作呢交给我们这群人。所以呢传福音呢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有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吗？或者是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有永生。
是神的命令。
是神的命令。
与神和好。
与神和好。 很好。我想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我们传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呢，是我们希望这个人能够得救。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当然这个人生命的一个得救呢，并不再是我的工作，再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所传的福音呢，就像我们刚刚第三课那个逸婷姐妹跟我们讲的，我们要持守正道，是耶稣基督并他钉的十字架，这是福音的内容。那我们的目的呢，是人要能够有生命，能够得救。但是呢，在这个地方我想跟大家讲的是，当我们在传的时候呢，我们面对的是谁？对，我们面对的是人，是所谓的罪人。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会看到，第一个，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会常常就 step back 啊，这是上帝的工作，这不是我的工作，所以呢，我传多少算多少，我不传也没有关系。那我想这不是圣经上要跟我们讲的。那另外一个，我们说我们面对的是人，是一个 人其实是很复杂的哈，人其实是很挺复杂的，或者是说人其实是蛮诡诈的哈。那我们面对这样，我们面对这样的人，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将所谓的真道，可以将耶稣并他所钉的十字架能够去跟他讲，让他的生命能够改变。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再次去思想，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传福音不是上帝要我去传的，我好像是被逼的去做的哈。传福音不是这个样子，传福音所面对的是人，不是动物，不是机器。如果是机器的话，那可能还比较容易一点哈。但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思想、有意志的一个人，所以我们所传的，或是我们所讲的呢，可能因着每一个人、每一个 case 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大概不能说我对 A 传跟他所讲的，哎，我就可以应用到 B 讲。当然有一些经验哈可以累积，但是呢，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人是 individual 都不一样的，所以这部分呢，希望我们能够这堂课我们可以来思考，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不同的人的身上，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所谓的对症下药。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常常会看到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怎么传老半天，好像一点果效都没有。也会有时候会常常传一传，哎，我到底在传什么？我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听，没有人愿意相信？好，那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第一个，我们不明白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我们常常有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好像是这是我的工作，不是神的工作。要知道我们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把我们的福音给传，把神的福音给传开来，并不是我的工作。所以呢，当你传福音，你觉得好像为什么那么长都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但是不要灰心，这是神的工作。也许今天你看没有看到这个人接受福音，但是呢，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这个人会信主的。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观念上能够改变过来。传福音是神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我们愿意去传，我们愿意让神透过我们来把神的爱、神的这个真道能够传给他们。这一点我们要能够清楚，成不成改，这个人生命能不能改变，这是神的工作，我们不能代替神。另外一个呢，我们常常会觉得失败灰心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所传的对象是什么。那这个也就是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我们常常不明白我们所传的那个对象是一个有意志、有情感、有理性的一个人。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啊，我拿了一本书看了之后呢，那我就照书啊来抄课哈。那其实我们就忽略掉，人是一个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包括人的意志、情感，这些通通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要更进一步，就像哥罗西书1:28这里讲的，保罗跟我们讲说，我们传扬他耶稣基督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所以你可以看到，不是 一个方法，然后呢可以用到所有人，而是呢是用诸般的智慧，我们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来。好，这一点呢我们可能要注意一下。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传福音失败的一个经验。我刚刚跟大家提说，我们常常有很多时候我们传了老半天，没有一个信主的，或者是说我们在一个布道会里面，很多人来，但是就是没有一个人决志信主的。在这个地方呢，我记得吴维华弟兄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七八十岁了应该有。那他曾经讲过一件事情啊，他说他年纪大的时候才信主，所以他信主的时候他就心里很火热，所以呢就他是台湾人他就回到台湾去跟他爸爸传福音。那一见到他爸爸就跟他讲，爸爸你是一个罪人。那你知道这个中国人中国人那种比较敬老尊贤的那个，他爸爸就回他一句，你这兔崽子。我觉得我们常常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有那股热心，但是我们用的方法不对。好，你看到那个不一样常常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传福音，圣经上跟我们讲说这个我们要事例上面讲我们要第一个要我们针对要罪的问题，对不对？罪的问题要解决。但是呢是不是就直接这样子来解决呢？还是说有没有更好的一个方式呢？我想因着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用的方法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是一个失败的一个例子当然后来他爸爸也信主了但是呢我想常常有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讲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的时候就说你要认罪悔改，但是常常有很多人我们所传的那个对象呢，他根本还不清楚，根本还不明白什么是罪。所以盼望我们在传的过程里面呢，我们是能够把神的真理、神的真道能够讲清楚。那第二个呢，我想常常有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讲了老半天，这个人没有兴趣。为什么？因为我们所讲的这些东西呢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或者你有没有什么传福音的一个失败的经历有没有？啊哈！
其中有一个朋友，男朋友就讲：“哎呀，我就不麻烦你们就基督了吧，我现在还好。”
Yeah.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常常有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所以呢。你看到那个问题在那个地方，我们所讲的别人没有兴趣请说。
我其实想分享一下，就是那第一个，就说你传福音的时候，就说你是个罪人这个碰钉子。那我觉得就说像一体那样子，就说比较好，就是上来以后，他说，比如说是罪人，就说自己就说真是就说举例就 不要说是你是个罪人，就说举啊、就说比如说我在我生活中，那我以前做过什么事情啊，真的是很不好，这在神的眼里，神的标准来讲，这就是罪。那你虽然没有说这个人有罪，你说自己有罪，但其实人都是很聪明的，他会哎说哦，确实我跟你都一样，也都是罪人。那这样子的他们比较容易接受。
对
啊，确实是这样子的，
就比较容易接受。是的，是的，真的有常常有很多时候，我们曾经这样走过，所以呢，我们这样走过的时候，我们的一些经验、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改变，其实呢，是可以来帮助那个你所传的那个对象的，呀，这是一个很好的。
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如果是真的是。说人家有罪，就说或者说他是不是，虽然他知道自己是不是，但是你如果这么提出来，他反倒是说我是不对，那你这么一说，我就又怎么样，就说就是他就是很比较就说反感，然后就说就像小孩就很逆反，那我就偏要就说很逆反，不容易让人接受。
对，有时候就是当我们所讲的或我们所谈的这些事情呢，然后会造成人家的一个反感。那也许我们讲的是一个真理，但是呢，可能我们的 timing、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那个场合的时机不对。
对对对，就像我觉得，因为我想就说，像我传福音的时候，就我们就是要达到什么目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说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说让他远离神。其实我就有些经验，就是有的时候哈、就说有人传就是反正传福音的时候哈、然后就说直接说你真的，比如说就跟他说哦，你比如说你们两个没有结婚就同居这种不对啊那些哈，你虽然说的是不错，但是这样子的话，那两个人就再也就说就好像都不跟你联系了，好像这样子不但是说没有哦让他意识到他真的是有罪，他就知道自己不对，但反倒是他就是那我就是就隔山更远，我就是那我就是更就说
但更不愿意哈，我想我们第三课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哦，那个真道，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忽略不讲，啊，这个要很小心。我们并不是忽略不讲，而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啊，请说。
我还想分享一下哈，我刚去 church， 这次还没认识神，可能第一或第二期吧，然后有个。他跟我传福音，然后他说什么阿巴父天父，我就是也不懂了，就是然后我说我们地上已经有个父亲了、他就说地上这个是野爸爸怎么怎样，我气的我就是我就觉得这样可能传福音就是用这种语气，就是说对一个慕道友来讲是很不能接受，就是我们基督徒也不可以这样。
对，
就是这些语。
所以常常有很多时候我们是要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想这样一个问题，啊，我们站在他的那个位置来想，怎么样才能让他真正的能够来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呢？那当我们以这个为一个条件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开始去想，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来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呀，所以常常有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弄错了方法，时间不对，以至于呢造成有这样的别人反感的这样一个情形发生。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这是我们要很注意的。也许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词语，一个技巧，但是我们必须要能够去注意的。还有没有？
我就分享一点，就是说，你刚才说有的时候就跟他通了半天，他也没兴趣
啊。啊哈。没有兴趣。
他那边也是住在学校里面公寓里面，就是有两种，是现在的国内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因为他们就是家庭条件也好了，经济上极度不想的反正。
对。
不像以前的，就是说， 就几个简单的，就比如主讲这个大事他就挺高兴，现在就是吃饭他不稀奇。
对，
他需要什么，他开始来的时候，他人生地不熟的时候，他需要跟你做朋友。
嗯哼，
但是就是找娱乐。
对，
就是这遇到这种遇上这种人，就是像一般呢，我就遇到好几个，就是说小年轻或者去那房子学着过来的。
嗯哼，
反正就我们就先就带他，就把周围环境熟悉了，就是他需要到哪去玩的时候啊尽量的跟他去玩。但是就到一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还是要给他解释，就是把什么是福音，就还要给他讲。
啊哈，对对。
就是说，他就是觉得哎，这东西对我不适应，当然我们就是说。我们喜欢你，就是愿意就经常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就是这种情况，像我们的这些伙伴，就是说还是跟他保持联系。但是说，至于说我们把这真的东西讲给他听，他不愿意听的，我们就可能就是说也不是不要 push 他，就当时要接受干嘛的，
啊哈，
可能就跟他有联系，但是就
yeah
他需要帮忙，他继续帮忙，但就可能就像这种人的话，就会他祷告
yeah。
另外一种的话，就是像伐木学者来的那种，就确实很多时候就像特别像你的来的话，因为不像男的就开车啊之类的，就很快就能学会。
嗯哼。
有一个你的是从东北那个农业大学过来，他其实是一个系里面的那个副系主任，来的时候就是这。
啊。
你要是就是说，像经济条件也是挺好的，就是他就是说地位要地位也什么都有。他最大的就是毛病，就是他的性子特别急，就是特别骄傲那个人。
啊哈！
因为他就说啊，我也是从小就到大城学习，也跟旁边的 PhD 拿到学校嘛，也都做他教授。
对。
他就是说来考试考那个去考那个威斯康考试的时候，他国内他就是说他那个考车就是通过人就是拿钱买的那本呢，那没有真正的价格价值的，他就还说哎，你看我国内的本呢。为什么来到这还三万五次不让过？这简直没有
道
理。像这种话，我们就是说，就轮着就是说，弟兄就帮他就带他去开车，带他一直在就跟他说，这正面就是在美国这边就是说，法官那个考官说你违反规则，你没过就不能过了，就是你肯定是有错的。开始的时候他就老是不愿意说，我这有本事，我都什么。像这种我们遇上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慢慢就把生活当中他们问题解决的时候，
对，
就是真正就是让他就是看到就是过一个基督徒啊，就是说你这些都是罪，就跟你更不应该有这种事情。
嗯哼，
就是那个就是说他虽然性子肯定很骄傲，就是他一旦他认识自己就是说这些东西不对的，就是
对
他也因为知识分子他也爱去是这个房子就是北就是
往
那块。就是说回去他回去还是个戏，后面就成了戏里面的戏，一把手戏的人，他现在还接触到教会去。他就是说我们就跟他讲说你到国内像那种有那种压力，那怎么办？他就说共产党的事，我就是说他们有政策下来的话，我该先跑到先跑，就是说我还该到教会里。
嗯哼，
我就像这样子的话，就是说这不就把他性情啊就闯婚姻这个人的性情就搞清楚了。
对对对，对，哎，我们待会还会再讲到哈，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被传福音的那个人的身上，我们怎么样能够去得着，或者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他去了解他自己，然后呢，进一步的把福音传给他，因为唯有福音才能够真正的改变他的生命 ，OK。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明白哈。我想有很多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我们碰到很多的问题哈。那有一些呢，我想我分两个层面来看呢。一个呢是我们传了我们自己哈，我们自己呢不要灰心，因为呢你要清楚知道，这个传福音人的生命的改变这个工作呢，不是我能做的，这是神的工作，所以呢我们不要灰心。另外一个呢，对被接受福音的那个人呢，我们不能用一成不变的方式来对每一个人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我们那个明白那个问题到底在哪里。我们可能是 对这样一个人，我们要更深的去了解，去帮助他。啊，就像刚刚那个卢宏所提到的哈，你怎么样能够了解他？他是一个自高自大的一个人哈，你怎么样能够了解他、帮助他，让他能够去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啊，那透过这样子的话，哎，他真的能够被神的话语所 touch 到的时候，他的生命就能够改变。这堂课我们讲到对症下药哈，对症下药。那在这堂课的第这个是第几？第29页里面呢，提到要从需要着手。啊？
我们有没有页？
啊，你没有29页。就第四课哈，第四课。第四课里面呢，我们从需要。他需要到底是什么？就像这个大概10年前哈、来的人呢，他需要的是，我可能没有好好的吃一顿，所以呢，我来到教会呢，我可以好好的吃一顿，这可能是他的需要。但是现在呢，来到教会呢，他不是这种需要，他觉得吃饭对他来讲不是一个那么吸引他的地方，所以呢。我们要去明白，我们要去了解。当我们要把一个福音传给某人的时候，我们要去明白，他当前的需要到底是什么？他需要是什么？啊，我这里可能没办法跟你讲说这个人的需要是 A、B、C、D 或什么。我想，真的是当你去跟他去接触的时候，当你成为他的一个朋友的时候，你会更进一步去明白，你会更进一步去知道说。他的需要到底是什么？那更盼望的是，我们不是只是停留在他的眼前的这个需要而已，我们更关心的是他灵里面的那个需要到底是什么。好，那个灵里面的需要到底是什么？那还有一个是永生的一个盼望。我们今生呢，不是人死如灯灭就没有了。你看啊，这个会牵涉到一个人的一个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价值，跟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盼望到底是什么。所以呢，我们的信仰里头呢，讲到我们有那个永生的一个盼望，不是只有在今生而已。所以我们在讲传福音的福音是一个大能哈，福音的大能呢，可以 cover 我们每一个阶段上的需要。但是福音的大能呢，需要透过你我把这样一个福音去讲清楚，去跟他讲清楚，去跟他分享，然后呢把他的需要、当前的需要、灵里面的需要、永生的需要，我们都能够 cover， 让他能够明白。所以我们呢要满足他的需要，怎么样能够满足他的需要呢？你要必须要他能够听得进去来，所以呢我们要能够想办法能够引发他的兴趣。通常如果是他需要的东西的话，他会是蛮有兴趣要想要去知道，哎，你讲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能够帮助他去满足他的需要。当我们能够引发他的兴趣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听进去你讲的道理是什么，你的东西能不能帮助他，那更进一步呢，他能够认识这样一个真理，认识上帝，他能够愿意接受这样的福音。我想我们在讲对症下药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从需要入手，从需要开始去明白，去跟他交朋友，让他知道，去明白他到底真正的需要到底是什么。A 的需要可能跟 B 的需要不一样， B 的需要可能跟 C 的需要不一样，我们必须要更进一步的去明白它，去了解它，我们才能真正的去把这个需要抓出来，然后呢按照神的真道传给他，把福音对他的这个怎么样能够满足他的需要呢，跟他讲清楚。我们来看那个耶稣的例子哈。 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哈，我把它列在这里。我想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大概没有时间好好去念。有没有人不熟这段经文的？都看过这段经文吗？如果你了解这段经文的话，能不能请你说说看，耶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怎么 approach 的？你看到了没有？这段经文里面哈，一个背景，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要的是水喝来。耶稣跟她讲什么？活水。嗯哼。但是耶稣呢，进一步呢，怎么样跟她有这样的关系？耶稣从她的需要开始，对不对？她的需要是什么？耶稣从我自己开始啊，耶稣说我请你给我水喝。诶，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话题在那里，对不对？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开始的哈。然后呢，这个妇人来这里打水，她也是因为她需要水，来，她口渴，她需要水。但是耶稣跟她讲活水，活水，对一个这样一个妇女来讲哈，活水对她很重要。她为什么每天都要来这里打水，而且呢是正中午的来这边打水？啊哈，她是有一些问题的，对。他每天要这样躲着别人，然后中午大家都热的时候，大家都不出来的时候，他才来打水的。他心灵里面有那个需要，他需要是心灵里面那个饥渴，他需要那个活水啊。所以呢，耶稣就跟他举出来了，你来这边打这个井的水，你打了你还会再渴。但是呢，耶稣在这个时候跟他讲，我赐给你一种水，这种水呢是你喝了就永远不渴，而且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滋养到永生。所以你看到耶稣看到这个人的需要，切进去这个人的需要，对不对？那后面呢就讲到他灵里面的那个需要到底是什么。他，耶稣讲到你去叫他的丈夫来，对不对？但是呢，在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明白，这个妇人有五个丈夫，然后他现在的丈夫也不是。所以你知道，耶稣从物质上的那个需要，一步一步的引领到他心灵里面的那个需要，引领到这个人到最后呢，他能够真正的认识耶稣，他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了。啊，所以你看到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我们有没有一步一步的这样来做呢？让我们能够看到人的需要，让我们能够看到说，哎，我跟他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话题，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找出那个共同的话题，对不对？当我们找到那个共同的话题的时候呢，就像耶稣在这个地方，那个口渴，那个水，从那个水讲到那个活水，讲到心灵里面的那个干渴，他需要那个活水，讲到他灵里面那个需要的时候，就一步一步的带领他到神的面前来了。所以你看，耶稣不是一开始就说，哎，你生活不检点哦，啊？耶稣不是说你是一个罪人哦，所以 在这段经文里面，可以让我们能够了解，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传福音的确是有需要一些技巧的。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能够带他到永生神的面前来？啊，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一个方式。当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呢，我们不是那种呆板的，不是那一成不变的，而是用各式各样的方式，目的呢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这是路加福音哈，那讲到撒该，我想昨天还是今天那个郑牧师也引过这段经文哈。你看完这段经文之后呢，你觉得撒该最缺的是什么？我们刚刚讲说要一个共同的话题，我们要能够切入他生活里面的真正的需要到底是什么，对不对？你看完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看到什么？对，人不喜欢他，看到没有？人不喜欢他，他没有被接纳，对不对？他虽然有的是钱，他虽然生活很富裕，但是呢，他没有朋友，没有人愿意接纳他。你看耶稣怎么做？你看耶稣怎么做？啊，耶稣到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耶稣接纳他，耶稣知道他的需要到底是什么，他需要朋友，他需要被接纳，他需要一个 hug， 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呢，我们要去明白，当我们要传的时候，我们要去明白那个人的需要到底是什么。我想只要我们能够去找出来，我们已经是事半功倍了，是不是？所以要能够从这两个例子上，让我们去学一学耶稣怎么样来传福音的。其实耶稣也透过这两段经文在教导我们怎么样来传福音，是不是？有没有问题？OK， 所以啊，我们来对症下药一下哈。我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list， 我想这个呢应该有很多哈。当在你的生命里头呢，也许你周遭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朋友。我们刚刚讲到有自高自傲的人哈，自高自傲的人，你要想一想，你怎么样可以对一个自高自傲的人来传福音？怎么样能够把他引到神的面前来？我这里这样写，我想每个人通通都不一样哈。我们要去找出来，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我如果要去向一个自高自傲的人传福音的话，我的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把这个人带到神的面前来？也许我的方式跟你的方式可能就不一样啊。对，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这是我们要去想的。当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要能够针对这个人的需要把他找出来，他到底需要些什么，或者是针对这个人的个人呢，有一个 case 的一个 study， 怎么样对他能够好好的了解他，能够好好的找出他到底真正需要是什么，更进一步呢来拟定 我如果要向他传福音的话，我要怎么做？怎么样来帮助他？然后呢，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好，我想在这个地方有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症状，可能100个人有100个人不一样的症状哈。那也100个人可能有不同的对症下药哈，可能都不一样哈。那我想这个是大家要学习的功课，怎么样能够去整理出来，我怎么样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找出他的问题，找出我怎么样针对这个人的一个 solution 到底是什么。那很重要的哈，很重要是下面我跟大家讲写下来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要找出他们的症状，然后为很重要是能够为他们祷告，然后关心他们的需要，找出他适合的方法出来。那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功课啊，这是我们要做的功课。那我一直在鼓励弟兄姐妹哈，唯有生命可以改变生命，唯有生命可以改变生命。所以呢，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刚刚有人也提到过哈，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其实呢，很多人也在看我们哈。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这些人在看你是一个基督徒，神的生命在你的生命有多少啊？所以呢，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神改变？我们能不能以身作则？我们可能跟人家讲了一套，但是呢，我们做不到。我们怎么可能去要求那个被传福音的人呢？是不是？所以呢，盼望我们能够真的是有一个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样来爱他，来爱这位这个来爱他们。让他们真正能够感受到你的爱是出于真诚的，是从神来的那个爱，能够去爱他们，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不要灰心。常常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好像做了很多了，但是呢他还是没有信。好，这个不是你的问题，这是神的问题。神会去定，神要我们做的是跟他一起同工，跟他一起同工。好，下一个呢，我们来总结一下哈，来总结一下。我们在工作上常常讲到很多的 business 上面的策略哈，策略。同样的，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我们来谈谈我们怎么样一个策略可以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首先呢，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大家可以互相 share。 我觉得传福音呢，你不是一个只是把所谓的福音丢给他就好了哈。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一个你跟他建立起一个朋友的那个关系。不要觉得好像这个你来就是要跟我讲福音，其他通都没有哈。我觉得这个不是神要我们这样做的，盼望是我们能够从一步一步从一个朋友的这种关系慢慢的 build up 起来，然后呢有那个互信的一个互信的那个互动的那种关系。我们是去关心一个生命啊，我们是在关心一个生命。当我们有这样一个互信的关系建立起来了之后呢，他这个互信呢会带动我们彼此互相的交流，他才能真正把他心里面的那个问题到底在哪里，对这样一个信仰的一个阻碍的问题在哪里，你可以去跟他分享，可以去跟他 share 啊。所以第二个呢，要了解他的需要。当我们能够建立这样一个朋友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才能真正的去了解他的需要到底是什么。 我们才能真正帮助他。啊，常常有很多时候他根本不知道他到底需要是什么，对不对？那我们才能真正去帮助他，让他有一个帮助他能够去了解他的人生的真正的需要到底是什么。那如果能够达到这一步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的，能够引起他的那个兴趣。诶，原来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原来这些问题可以是这样走的。啊，原来基督教的这样一个信仰，可以给他有一点点，好像他的生活里面有一点点 solution， 诶，让他知道，引发他的一个兴趣。当他有这样的兴趣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把福音传给他，把神的真理跟他讲。今天那个一婷姐妹跟我们讲说，我们不要传一个廉价的福音哈，我们需要是一个全面的一个福音。当你能够从父信然后一直上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传讲一个全面的一个福音，让他真正的能够明白，因为他相信你，你也了解他。所以当我们愿意把这样福音讲给他听的时候呢，我想他如果更进一步的，他愿意更进一步来认识上帝的话，我们就能够邀请他做决志的祷告，甚至邀请他能够来到教会来认识团契中的弟兄姐妹，来到教会，甚至呢愿意决志信主。我想这个是一步一步的过程啊，我们可能没办法说，哎，我一跳就跳到，哎，你为什么不相信？你为什么不接受上帝？这可能不是我们走的这样一个方向哈。我们真的是从一步一步的，从朋友的关系到弟兄姐妹的关系，然后这样一步一步的来。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身为一个传福音的使者哈，我们真的是需要付上代价的，祷告的代价，时间的代价。所以呢，我们需要不断的以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他们，来为他祷告，希望他这样的一个灵魂呢，也能够被神所吸引，然后认罪悔改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是一步一步的过程哈，一步一步的过程。不晓得对今天我们所讲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时间也到了哈，已经7点了，那我就先停在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跟我试一下，可以一起讨论，我们一起来分享。OK。
我是已经很习惯我们家吴先生讲话很慢，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睡着。他讲话很慢。然后呢，我们来换一个讲话很快的姐妹。